1939年初冬，叱咤风云的吴佩孚猝死在北平。关于吴佩孚的死，众说纷纭，报纸上是千篇一律，离不开他牙疼，在治疗的时候猝死，不敢报别的。当时社会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第一，死于日本人之手，但是怎么死的有两种说法，一，像栾普包亲眼目睹，死在日本人的医院，抬进去好好的，走着进去的，抬出来的，这人怎么活蹦乱跳的，牙疼就死了，这是一。有一种说法，说吴佩孚在石井花园，牙疼，日本人给看的，死在家里了，可以证明是死在日本人之手。原因是日本人想利用他，他不当汉奸，把日本人撅出去了，日本人恼羞成怒，下了毒手了。这是最流行最普通的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吴佩孚的下属齐燮元，齐燮元做过江苏督军、浙江督军，是他的下属，说齐燮元怕吴佩孚出山对自己不利，所以以探病为名毒死吴佩孚，但这种说法不成立，说的人也比较少。还有一种说法貌似公正，说吴佩孚66了，那牙疼不是一天两天的，谁也别赖，就是自然死亡，就死了，也不是日本人害的，也不是齐燮元害的，总之社会上说什么的都有。但是栾普包亲眼目睹，是见证人呢，谁说什么也没我看见真实。他真想大声疾呼，真想在报上发表一篇，谁敢给他登啊？日本人的天下敢给登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总之吴佩孚一死，栾学堂到了千佛寺大石桥胡同痛哭了一场，吊唁吊唁，仅此而已吧。吴佩孚生前友好，亲朋故旧也过来吊唁吊唁，就把他暂时停灵在千佛寺，也有叫沾花寺的。后来到了1945年，小日本投降了，国民党光复了，蒋介石派李宗仁作为政府全权代表到了北平，把吴佩孚的灵柩到了京西玉泉山安葬，那个仪式相当隆重啊！给他安葬了。据说啊，咱也没去过，说玉泉山现在吴佩孚的陵墓惨遭破坏，七零八落，有名无实，真的假的咱也没看着，仅此而已。总之吴佩孚就这么死了。哎呀，单说这栾普包，自从吴佩孚死后，他是情绪一落千丈，觉得社会太黑暗了，小日本是可恨之上再加可恨，简直属于我难以相容，但又无力回天，天天百爪挠心一样。哎呀，实在待不下去了，不行，换个地方。他把北平丰泽园的事情交给几位弟兄在这掌管，勉强维持吧，坐上火车奔上海。他打算躲个清净，你别忘了天下老过一般黑，上海也是日本人的天下。总之呢，他心情觉着挪个地儿好一些。到了上海家里头，关雅丽一看丈夫来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带两个小女儿迎接，现在一个小女儿刚冒冒话，一个小女儿扶着床可以走路了，自有天伦之乐。当天关雅丽她娘给栾普包买的五香花生米、猪头肉、安素二锅头，这是栾普包最爱吃的，你就摆宴菜席，丰泽园多好吃的他不爱吃，就这几口他得意，这人他就是怪物。晚上亲手给他包的牛肉大葱馅的饺子， 老太太手艺不错，包的非常香，一咬一溜油，不注意把腮帮子都烫了。一家人挑着，关上门没外人了，孩子们也睡了，这在长谈。栾铺包把北平丰泽园的事儿、家里的事儿跟妻子介绍介绍，关雅丽把上海丰泽园所遭所遇的事儿介绍介绍，话锋一转，谈入正题。学堂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有一个人姓傅啊，叫傅小安，找过你两次了。傅小安他现在干什么？哟，你没看报纸啊？呵，傅小安现在了不起，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。傅小安当了上海市市长啊？哟，你没看前些日子来找你呢，我亲眼目睹啊，他坐着一辆美国大汽车，前后还有三辆汽车保护着他，另外他身边还有12个身高面长，听说是俄国保镖，都带着双家伙事儿前呼后拥，他走到哪儿都戒严。那天到咱们丰泽园了，好家伙，门口都戒严了，到了雅间他来找你，说有急事跟你商量，把我给找去了。我说他在北平那一半时回不来，他说多攒回来，让他到市政府去一趟，我有急事。来两次，呸，这个王八蛋，他要啊不见。栾伯伯还来了劲儿了，老太太吃着饺子就问，学堂啊，傅小安是什么人，你这么恨他？娘别提他，提他我这顿饭都吃不下去，这个人间的败类，完了，这个世界算完了，黑白颠倒，本末倒置啊，好人都受气，王八蛋都当家。哎，雅丽啊，傅小安你没听说这个人？好像你叨咕过，我记不住了。嗨，他是浙江人，有人说他是宁波人，原来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啊。在北平的时候，咱丰泽园开业的时候，他到那吃过饭，大概是两次。我们俩那阵儿没事在一起闲谈，他什么也不是啊，就是有俩糟钱，对于他的根底我料之一二。他耍星钱，你懂的吗？哦，就是骗人。对呀，三只手在赌场上有两下子，赢了点密金钱。另外这个人输打赢要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呀。你说这种人怎么能当上海市的市长？嘿，真是气死人也。老太太就劝学堂，哎呀，你的肝火太盛了，管他是什么呢，这年头就是这么回事啊，把你气死能解决什么问题？他为什么找我呀？找得着我吗？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肯定没好事儿。哎，栾铺包真猜对了，像这种人找他能有好事吗？但究竟为什么，一家人猜不透。饺子吃完了，早早休息吧。头天没事，第二天栾铺包吃完饭跟妻子商量，我出去一趟，另外我了解了解情况，究竟这姓傅的这小子找我什么事儿？如果实在不行，我还回北平躲着去，我就不在上海了。媳妇儿拦不住，说好吧。栾铺包上街了，嘿，没到一天，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，准备回来跟媳妇儿说一说，也得到丰泽园去看看，看看三哥隋子明、陈焕章买卖怎么样。他进了丰泽园，上海比北平还强，买卖可以维持，料有盈余。大伙一看，哟，栾经理回来了，栾经理来了，高兴的不得了。栾铺包见过几位弟兄，到了账房 说了说北平的情况，话锋一转就提这傅小安的事儿，还想要问的这么功夫，从外边进来俩人，这俩人李旺鸭舌帽大个，长得是满脸横肉，贼光四射，腰里都鼓鼓囊囊的，不用问，戴着帽檐的家伙贼眉鼠眼进来了。您吃饭就请，吃什么饭？栾学堂在这呢，栾学堂栾经理，看你进来了，啥事儿这是？栾铺宝赶紧把话打住，一推门出来了。哎，二位，在下就是栾学堂，找我。真不容易呀、啊，我们哥俩在这门口待了快一个月了，你才露面。走吧，上哪儿去？上哪儿去？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怎么？你架子比我们市长的架子还大了？我们市长急于要见到你，三番五次见不着你的面，你是躲着是咋的？实不相瞒，市长大人在办公室等着见你，有急事商议。走。哦，明白了。丁梢的，不记怎么我刚进门他们就发现了。栾铺宝觉着情况不妙，肯定没好事，我要跟他一去我算吃了亏了，不能去，吸收吴佩孚的教训，吴佩孚要不上医院还可能免灾，结果老头挺犟，非跟着去，倒霉了。我这个得吸收这个教训，能不去就不去，能躲我就躲，现在躲不开了，想办法能有脱身之计。想到这儿，栾铺宝一乐，二位好。哎呀，市长大人召见我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怎么办？我拿俩车钱。不不，我们有车，拿什么车钱？别别，家臣万贯，还有一时不变的，我不带俩钱怎么行啊？另外我把帽子戴上，好吧，快点啊！哎呀，二位稍后。哎，来人呐，把二位让到里间。哎，二位先坐下，喝口水。我们山东人的规矩，来了就是客人，水不喝，酒不喝，瞧不起我们。怎么样？我们把凉酒温热了，二位赏脸，喝两杯，然后咱再走。少扯淡，喝什么酒？我们不是为喝酒来的。你干嘛？你想拖延时间呢？用缓兵计呀、啊？没门！走，走，一边一个，这就架了。隋子明、陈焕章一看不妙，赶紧过来。哎呀，二位，二位，哎呀呀，二位，何苦的呢？咱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市长大人召见，那肯定拿我兄弟当客人。二位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来来，到雅间站下去。栾婆宝一使眼色，人多，连伙计都上来，像这两位被绑架似的架着，这到里边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没工夫，等有说没工夫，也给塞到雅间里头去了。隋子明、隋三爷脑瓜好使，把抽屉拉开，拿出两卷票子来，赶紧到雅间。二位不成镜子，不来，买双鞋可。买双鞋，穿穿，买包茶叶喝。他这有鞋，他一看这两卷不少啊，真出血啊！好吧，把钱带去。刚见面不好意思，快点啊，快点！我们的确奉市长大人之命，耽误了我们吃罪不起。行行行，二位少坐，泡茶。这泡这茶了，隋子明抽身到贵房，栾铺宝在门后等着呢。隋子明进来了，老爸，情况不妙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看他们眼睛凶光四射，没安好心，你可不能去。是，我不想去。现在呢？现在好不容易给他安顿了， 塞了闷包了，怎么办？马上想主意把他俩安抚住了，安抚住了，上酒，不吃也让他们吃，不喝也让他们喝，一灌就拉米，拉米就好办事啊。一会儿我陪着，哎，你就得这么办。一会儿罗列杯盘呢，俩小子一开始又不吃不喝，直补了脑袋，等一摆上来，俩人挺满意，怎么那么香啊，这桌子这个丰盛。再往那小桌上一看，各种美酒，中国酒的酒王当属茅台啊，茅台酒摆那儿了，绍兴酒摆那儿了，法国的小香槟，英国的威士忌，俄国的伏特加，什么都有，红的绿的满桌子，各种罐头，梆梆梆梆，瓶全打开，把那杯摆了一溜，都倒上来，好呗，品尝品尝，咱们是朋友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各位这么盛情，却之不恭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等一会儿吧。隋子明陪着，来来，我们栾经理换衣服，一会儿就来。时间不大，栾婆包来了。栾婆包聊聊一看，你说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？不吃你都淌哈喇子、淌口水，你还不吃？你见过这个吗？行，只要你贪就好办。栾婆包又准备了100大洋，进了钱，一人塞50，多比。这好吧，装下能不高兴吗？发个小财带起来。栾经理收拾完了，收拾完了，但是我方才说了，都摆上了，你们不吃浪费掉了，我陪着喝几盅，我再随二位走，行吧？那也行，好好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隋子明也陪着，陈焕章招待旁人去了，在这就灌开他们俩了。一会儿是茅台，一会儿是伏特加，一会儿日本清酒，左一杯右一杯。这个酒是这样，喝一路酒还没事，酒量再大对着喝容易醉。哎呦，你再看这二杯子，一会儿喝的眼皮就发硬了，嘴都瓢了都。吃菜的时候找不着嘴了，夹一口菜往这儿塞。栾婆包一看差不多了，栾婆包可以喝，没说栾婆包的喝，喝不醉，他不对着喝，这才打开话匣子。二位啊，你们尝尝菜怎么样？
好，好料了，名不虚传，正宗的山中卤菜。
您喝这酒呢，
酒也好，喝着骚了吧唧的，挺好。
你说有会说人话，酒还能骚吗？这才吐露了实情。